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们来了，您来了吗？
来了，准备好了。
好，你代替大伙儿来应答是吗？
总是要有个人出来，就是带带队嘛。
对对，是是是。好，那么带队的是我们两位啊，就是新年老师再加上文慧
老师。
对，那就是呢，大队长还有副队长哈，谁大谁副就不要讲了啊。用年龄来分啊，还是用体重啊，各方面。哎，
年龄还是女人的秘密了。
哎。对啊，年龄也好，体重也好，我都是在大队长的份上。好了，那您呢？您都是我们尊贵的旅客，对不对？搭上了这一辆呢无限飞行号。好了，那这一小时呢，我们的节目怎么安排呀？
哇，真的非常的丰富啊，文慧老师。首先呢，就有我们诗篇导读啦。进度呢到了71篇的1到6节，那马上呢要拿出你的圣经或者是手机版呢、实体版也好啊，翻开诗篇的71篇准备着。
那我们希望呢这个一开始啊，您能够像我们现在的天气啊，从这个热热的到冷冷的，然后家里开暖气又再暖起来。
哦，就是心灵的部分的。
对，心灵要做运动嘛对不对啊，冷暖交替，让我们的神经呢刺激起来。同样呢，诗篇导读也希望发挥这个作用，能够让您的心灵呢在神的面前打开来，让神的话呢来刺激你。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心灵就更热了，因为有我们的祝灵姑娘的分享呢，把我们的这个内里的热情呢都给更加的
出来，
更加燃烧起来。
好，那就是拐杖笔记啦，对不对？
对的。
祝灵姑娘的分享的确是非常感动人啊，特别她提到的一个一个真实的小故事，都化为呢一篇篇美好的见证，一朵朵的云彩围绕着我们，驱赶着我们啊。那再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两周的专栏呐、哎，不是不是，
还有啊，文慧老师，我们还有很多云彩呢。
对不起，我已经冲到那个帕运的现场了。
对，我就觉得文慧老师的心都在帕运上了。
哎，虽然在帕运上，但我的心也放在听众身上的，所以有关怀热线。
哎、对对，这是毋庸置疑的，就是我们关怀热线啦。今天呢，这一位。还是老朋友，
哎，
就是我们的 David Parker 小张哥啊，
对，他最近又改网名了，
哦，又改了，
叫秦始皇，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叫秦始皇啊。小张哥他的网名有 David Parker，也叫秦始皇。
是，
那我们来听听这位呢，哇，我觉得他应该心中有很多的话要说，
百变的哎，
对啊，不然不会这个改名从西方的英文到。东方的秦始皇，对不对？
是是。
那他要说啥呢？我们待会儿听。那当然呢，就来到了帕运。
哎，这个时候呢，帕运呢，我们今天应该是迎来了，就是凌晨会迎来这个闭幕了吧？
对，我们有一点慢了，但是没办法，谁叫我们的节目周末播出呢？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要回顾一下我们的帕运啊。虽然呢，好像呢，他获得的注目没有像夏季奥运那么多，对，但是我相信每个人提起帕运，一定是呢大拇指举起来赞。那好像呢很久没冒泡的我们的老朋友聪林他就冒泡啦，
对，
他就说一起为帕运选手加油。
没错，就在我们的留言板当中啊，还有呢不能少的就是我们小班长的回应啊，劝慰子说，是的，聪林，我们一起为选手们加油喝彩，每一位的选手都值得尊重，站在这个赛场上就是 极大的胜利，不关乎成绩和奖牌。
对，我觉得呢，劝慰子呢这番话呢，也是在形容呢我们在属灵的这条路上，同样我们也要这样的奋勇前进啊。你现在走到哪不重要，最重要是你不断的前行。怎么前行呢？那当然要靠神给我们恩典和力量啦。所以现在呢，我们一起来听诗篇导读。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七十一篇一大六节。
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愧。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救拔我，侧耳听我，拯救我。求你做我常来栖身的磐石，你已经吩咐要救我，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脱离不义和残暴之人的手。主耶和华啊，你是我所盼望的，自我年幼，你是我所倚靠的。我自出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要常常赞美你。
你一直与我们同行，这是一首写给年长者的诗歌。像很多老年人一样，这首诗也很怀旧。诗人还在母腹中的时候就蒙神眷顾，还在年幼之时，上帝就是他的依靠。蒙上帝的保守，虽然有患难有艰险，但却可以平安地走过。如今诗人再次遇到征战的事情，这个时候他很自然地就会想起以往上帝如何帮助他脱离仇敌之手。这种回想很自然的也会成为一种对以往恩典的回溯。在回溯中，诗人的信心自然被再一次激励。他以上帝公义的属性来求告，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然而，上帝要怎么做才能既爱我们又确实地守住他自己的公义呢？对于这个问题，圣经给了我们既长远又卓越的回答，唯有透过耶稣才能成就。他替我们担当了我们因罪而应得的咒诅，也赐给我们不配得的救恩之福。如果我们在基督里，诗人所拥有的确信就借由恩典变成我们的了。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感谢你当大卫还在母腹中的时候就与他同在，在他看守羊群的时候，你操练他从熊的口中夺回羔羊，在他与歌利亚征战的时候，你只让他用一颗小石子就击败对方，在他与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你保守他常常得胜，在扫罗追杀他的时候，你又与他同行。当他的儿子和臣宰起来反抗他的时候，你的怜悯和眷顾依旧没有离开他。主，你从前怎样与大卫同在，我们祈求你现在也怎样与我们同在。你从前怎样与大卫一起征战，我们也祈求你一起与我们征战。大卫从前怎样的爱你跟随你，我们也愿意怎样的爱你跟随你。求你加给我们力量。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清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你看见我在我人生低谷，你拥抱着我，那一刻你轻声呼唤我的名，是我第一次不再感到害怕，我不害怕，你声音平息我心中的暴风雨，像坚固城墙般围绕我，一直以来守护我的是你，你的光照亮每一条黑暗隧道，过去你在，未来你也在，你的爱没放弃追随我，原来都是你。被记醒，愿你爱成为我心的指南针。哦，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和你在一起。哦，你声音平息我心中的暴风雨，像坚固城墙般围绕我，一直以来守护我的是你，你的光照亮每一条黑暗隧道，过去你在，未来你也在，你的爱没放弃追随我，原来都是你。城墙般围绕我，一直以来守护我的是你，你的光照亮每一条黑暗隧道，过去你在，未来你也在，你的爱没放弃追随我，原来都是你。
和自己赛跑，
更强；
和自己斗拳，
更高；
和自己拼比，
更团结；
为彼此喝彩。
运动场上，每一个生命都在发光。
不只是竞赛，他们还是人生路上的金牌得主。
无限飞行号从8月31号到9月8号，连续两个周六日，和你细数帕运的点点滴滴。
3-2-1，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254， 不灰心丧志。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有一个早上，我收到福音机构同工的信息，说祝玲，请回复这个信息吧。随即转发了一个信息给我，内容是这样的：你好，我是基督教布道团的同工小伦，我们每个月出版的号角杂志下个月主题是不灰心丧志，想邀请祝玲传道分享生命见证，不知道可否传达这个访问的邀请呢？收到这个邀请的信息，我很雀跃，因为我平常驾驶着轮椅四处驰骋，就是为了向人们分享生命见证，宣扬商健共荣的理念呢。我立即和小伦电联，他很开心我那么迅速地回复他的信息。我好奇地问他，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呢？小伦说，因为我在电台听过你的访问，感到上帝在你生命里有很奇妙的恩典，你残疾的生命很鼓励人心呢。我们杂志下个月的主题是不灰心丧志，你的生命很能活出这个主题，所以诚意向你发出邀请，你可以答应吗？我二话不说，一口答应。当然可以了，这根本就是我一直以来的使命，谢谢你的邀请。我们雷厉风行，约好过两天以后就进行访问，早上联络好，黄昏就定下了访问的题目，内容包括第一题，德西你患有一种罕有的病，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第二道分享的题目，当你得知患有这种病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样的？是否感到灰心？有没有埋怨神呢？第三道题，病患当中，你最失意或者最沮丧的是什么呢？你是怎样克服的呢？神又怎样给你安慰和鼓励呢？第四道分享的题目是，回看你病患残疾的生命历程，有什么从神而来的领受呢？最后一道分享的题目是，对于正在面对病患或者残疾的人，你有什么话要跟他们说呢？过两天之后，我和小伦正式见面，因为两天之内信息网环紧密，见面的时候我们已经觉得很熟络了。我们立即投入访问的对话，除了原定的访问题目，我们很自然的聊天。随着对话，小伦了解更多我得病26年以来的生命历程和上帝爱恨交缠的角力，高低起伏的心情。他听着听着，时而啧啧称奇，时而感动落泪。而我每一次向人分享生命见证，就重温一次上帝的恩典轨迹，感恩和赞美的心又给提升到新的层次了。我为着自己病患残疾的生命拥抱的程度又增加到更高的程度了。七月最后一天，现今编辑印刷好了，主题是残疾是一种陶造，祝玲不灰心丧志。小伦让我先睹为快，他请他们的同工亲自送上了几十本杂志到我的机构。我们的同工打开一看，除了我的生命见证，里面还有我和同工的服饰合照，内容述说着我们的服饰点滴。大家看着都好兴奋，感到与有荣焉。 每人拿着一本留为纪念。家人们看到杂志里面的全家福，看着我分享家人们在我生命里的重要和宝贵，看着我虽然残疾却活出了上帝的荣美，他们都为我的生命感到安慰。再过一天是8月1日，杂志正式面试，网页版也发表了，认识我的人纷纷回应转发，神学院老师甚至在他的脸书把我的见证分享出来，标题是一位神学院校友的故事。从人们的热烈回应转发，多年没见的旧同事、以前的学生、大学的同学、神学的同学都纷纷在脸书点赞回应，教会有一位弟兄看着见证，甚至立即奉献金钱给创办杂志的机构。人们都为我病患残疾的生命靠着上帝不放弃、不灰心丧志、坚强活出使命，上帝在我生命里的奇异恩典而感到惊奇、感动和鼓舞。我知道我的生命见证正在产生正面的作用呢。圣经加拉太书6章9到10节鼓励我们，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虽然人生会遇上困难挑战，残疾病患的我们遇上的挑战可能会更大更多，但是在这里我要鼓励大家仍然靠住坚持，不要灰心，不要丧志。愿我们一起坚持做美善、对神国、对人有益处的事儿，好好的活，自然活现神的美善，与神与人产生美好的互动交流。
往前看，
相信每一天都会过得充实有盼望，总有一天大家都会有美好的收获呢。
而你是我生命的答案，往前看，人生不仅赐给我平安，往前看，是通往永生的天堂。你给了我方向，而你是我生命的答案。
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和事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风风雨雨的时候，
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我是祝玲。无论是下雨天、酷热天、洪水泛滥还是干旱无水，愿你相信并且常常经历生活里的春夏秋冬，生命里的高低起伏，以马内利的主一直与你同在，保护着你，滋润着你的生命。
你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疼我赢得我，
以马内利的主一直与你同在。以马内利的主一直与你同在，
一个不偏向。
您正在收听的是无限飞行号，记住啊，这一小时的航程呢是傍晚，周末傍晚的6点到7点。那么现在已经是6点26分了，谁在这里呢？
就是新田还有文慧老师，
对，
还有我们的祝玲姑娘呢。
嗯，当然知道您也在啊。那首先要谢谢我们的祝玲姑娘啊。
嗯，
我记得呢，最近这一周呢，哎，有一次在公司的会议上啊，
是是，
那文慧呢就提到我们的祝玲姑娘，我呢就真心实意的说，我真的很佩服我们的祝玲姑娘。那当我讲的时候呢，我们的同工呢，嗯，也是觉得哇，太不可思议了。
对，
一个人可以写到200多集。
嗯，
每个礼拜都写一篇，是怎么出产的？
嗯，我觉得这个感叹呢，也许其中一个呢，就是来自万峰老师了。
哎，万峰老师他可以用 AI 写出来
哦，是这样啊。但是我们的祝玲姑娘呢绝对不是 AI，
不用 AI。
对了，他自己呢已经就是滔滔不绝啊，有很多的故事可以产出。
嗯，所以呢祝玲姑娘呢从来没有被他自己身体上的疾病呢所
限制。
对，
嗯，
那我们的祝玲姑娘所分享的就带动了很多听众朋友的回应啊。玉成就来说了，沙漠里的小绿洲，这位呢拎着拐杖的福音勇士让我们钦佩。有太多人说，哎呀，我条件不好啦，我有这样那样的理由，我不好意思传福音啦。而这位朋友如果找理由就更充分了，我身体残疾怎么能够向人传福音呢？但却不是，他没找理由哦，他是呢诉说神的恩典和奇妙的爱，因为福音呢不是他的羞耻，而是神的大能，是他的荣耀。真的要好好学习祝玲老师的聆听，体会分享者的心情，给他带去更多的温暖和鼓励。
嗯，这是玉成的回应呢。我记得呢，玉成弟兄呢也是很喜欢呢向人呢分享福音的。
对，
嗯，
所以玉成，你在这里的回应就已经是在分享了，对不对？
对对对，
嗯。
还有我们的小班长啊，他说，拐杖笔记当中的那位福音勇士说，不管生命在什么光景，都要好好的过，不要勉强，不要放弃，顺其自然，过好每一天就可以了。我也非常认同这句话。向节目中的这一位福音勇士学习，随时随地述说生命的见证。这一位无名的福音勇士在默默地做着自己的事情，尽管我们连名字都不知道，但是上帝都知道。
我们的西福月他也来了，他说呢，何时何地紧紧地把握传福音的机会，不愿错过，如此有热忱激情传扬福音，拯救灵魂使命感，真的是不得不佩服啊。唉，我就缺乏那份勇气， 在大众场合传扬福音呢？没有关系，一步一步来。西福月，你现在在留言板留言，那我也记得呢，西福月呢也在我们早晨的节目打电话来唱诗歌背京剧，你已经走出了好多步。
没错，
对对，
就在这个广播当中呢，在空中呢已经做了见证了。
对对对，那希望有一天呢，您慢慢的在大众场合向一个人说，向两个人说，向三个人说，
哇，然后向一群人说，
对哈，绝对呢是一步一步来的啊，千万不要自己一下子就想，
不要灰心，
一步登天那是不可能的。好，再来小静。
小静说呢，祝林和那个弟兄两个天国勇士在公交车上相遇，感谢主，相信你们都会在自己的福音合场为主打那美好的仗。哇，真的是很美好的回应啊。他说我们也要加油。
对，那小静啊，你觉不觉得呢，您在无限飞行号呢也是这样跟我们美好的相遇，不过我们是在电波中
而且呢，我们其实也在为主打美好的仗，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在不同的岗位上呢。
对对，好，再来我们的祝林姑娘当然不会错过啦，她看了大伙儿的
留言，
对，所以呢她就有美好的回应了，好温暖呢。她说啊，玉成、圈位子、西福月、小静，如果我们有着相同的处境，相信大家呢也会把握机会宣扬福音在我们软弱者身上的大能，加油加油。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好 ，David。
哎，文辉老师。
哎，
上午好。
上午好，今天是不是应该跟进一下上一回你说的这个感情的问题？是不是处理了，心情也可以了？
已经处理好了。
那就好。所以现在大家就是普通朋友的来往啦。
对。
好，
我自己这样认为啊。
嗯。
就是说，感情的事情是不能勉强的。
对，是的。绝对不能勉强，我们说勉强也没幸福，
因为也许是我自己一厢情愿吧，就是现在很难把一颗真心交出去。
嗯，那 David， 你刚才用一个词叫一厢情愿，那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常讲的，就是可能是单恋，
单相思，
对，单向的哈，我们说单恋。那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想起来可能会觉得啊，不好意思啊，觉得好像自己一厢情愿啊，可是呢我们也要为此感恩。那为什么呢？首先呢，我们要感谢上帝啊，让我们有机会呢去欣赏一个人，去喜欢一个人。我不敢用爱这个词啊，因为感情都还没发展啊，去欣赏一个人，去喜欢一个人。那我们面对对方的时候也不要觉得羞愧啊，我们一厢情愿单恋他，他好像不喜欢我们，他好像看不上我们，觉得有点羞愧。反而我们要让对方知道，哎，我欣赏你啊，我喜欢你。你想想看，对方应该觉得非常的荣幸啊，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一点。那我们要感恩的就是说，哦，我们还有机会去欣赏一个人，去喜欢一个人。另外呢，我们也感恩，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经历，虽然这个经历很不舒服，坦白讲，单恋或者一厢情愿的付出一些的感情，然后没有回报，是很不舒服，甚至会伤心的，啊，过程当中也不好受。啊，会有很多的心情上的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啊，很失落失望。但是我们要感恩的是，神啊，我经历过这些，我有一些感情的经历了，我更加明白上帝的爱，我也更加知道所谓的感情是怎么回事，一点点的滋味。 那么这个会帮助我在人生的体会上辅导别人，甚至在讲道当中我们会有更多人性，对人的那种体会，对人的感情世界的那种包容接纳，这些生命的经历其实会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基石，或者说生命的一个资本，所以为此感恩，真的。
对，因为感情的事情也是联想不来的。
嗯，
我们说强扭的瓜不甜，对不对？
对，没错，因为它还没成熟嘛，不能扭下来吃的时候你硬把它扭下来，那你说等它成熟，但你知道这个瓜时间过了可能你就没机会扭这个瓜了，所以有的时候感情呢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都需要的，那当然更在乎的就是双方的感觉，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更需要的是上帝有没有这样的带领，对不对？
对，
嗯，所以很感恩啊，你从这一方面出来了。那么最近有没有其他方面你觉得哎，自己也有一些的得着，或者是你很想跟我一起来分享抒发的，或者是提出疑问的？
就是我现在牧养一个婚恋群嘛，
嗯，
那我就把我从上帝那里来的一点点的领受去教导这些弟兄姊妹。
你这个婚恋群是都是单身的还是当中有已婚的，年龄都跟你差不多吗？
有单身的也有已经结婚的。
那你好棒啊，因为你是一个单身的弟兄，而且我知道你的年龄呢也不大，还很年轻，你能够带这样一个婚恋群，那主要的就是教导他们有关圣经的真理是吗？
对，
嗯，
我就把我从两任所领受的去教导那些单身的和已经结婚的弟兄姊妹，包括其他的一些的神学院的老师所教导的，我也会教导他们。
主要就是在教导真理方面，很棒。
还有一些未信者。
哦，当中还有未信者，哇！我对你这个婚恋群有一点好奇了。这个婚恋群是在网上，对不对？
嗯，对。
那当初是怎么会有这个婚恋群呢？是他们已经有群了，你加进去，还是你然后慢慢的，哎，就有一群的弟兄姊妹组成了一个群？那还可以包含了没有信主的人，是怎么组成的呢？
就是有一个弟兄要我来牧养这样一个婚恋群。
一位弟兄的邀请，
就是说要他们听闻福音。
哦，所以有一位弟兄他们本身已经有一个群了，而且群里头有一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所以弟兄就邀请你能够加入这个群，能够呢讲解真理，圣经的真理，那么希望呢这个当中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啦，他们也能够有机会听圣经真理，然后有机会听福音而信主，是吧？
对。
那你牧养这个群多久了？
差不多有一年了吧。
啊，不容易，一年。是每个星期都有聚会还是每天有聚会呢？
每个礼拜三，
嗯，
还有礼拜天。
礼拜三礼拜天，所以这个聚会的频率也是很高。哎，
我讲到要讲一个小时。
哇，你讲到要一个小时啊，大家都能够专心的听吗？不容易哎，现在听一个小时的讲道不容易，而且还是在网上听。
对，
所以换句话说他们也是很渴慕真理的。那么求神工作，也祝福你每次啊，星期三星期天，换句话说你每个礼拜要讲两个小时的道吧，或者说两个小时的课程，不容易啊。
对，
有没有特别需要为你祷告的事情呢？
第一就是我所 牧养幼群来饲养。
嗯，
因为这里面太多的一些未信者。
嗯，太多的未信者了。你们现在这个群有多少人呢、啊？
我大概有400-500个人吧。
400-500人呐、啊，那么还没有信耶稣的有多少呢？大概估计，
大概也有60%。
哇，那真是福音何长啊！
因为中国在内地所饮食的这个教育啊什么的，
嗯，
都是无神论的教育，
嗯，是，对，知道。所以就是参加这个群的400-500人当中，差不多接近60%都是还没有信耶稣的，对不对？这很正常，因为内地是无神论的背景比较多嘛，对不对？就像台湾，我的老家，如果你问，70%-80%都是民间宗教，所以这是整个生长的环境、文化的环境里头带出来的。但是我觉得很感恩的是，那位弟兄看见这个福音何尝的需要，然后呢，邀请你，你也愿意承担这样的一个福音的责任，为你们来感恩，也为你在这个群体当中的服事来祷告。
因为我们还分了很多的一些的群，有一个第一群组，第二群组，第三群组，第四群组。
嗯，
所以可以说是相当坚定进的一个使命。
当然，就算是一个人还没有信耶稣，我们向他传福音都是呢属灵的征战啊，因为要把一个人夺回来很难呐、啊。但是呢，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就要勇于接受。更何况这个60%以上都还没有信耶稣，一个一个。把他们给带回到神的国度。
我也相信神是要借着我来将这个福音传给他们。
我也相信如同你说的，神要使用你，借着你把福音传给这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我们就交托给神，看神如何工作，然后他们生命中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要想放出的爱，放出需要的人，在这世上相互体谅。要想放出的爱，与人分享快乐，让这世界。
好，那 David 加油哈，神要用你，如同你所说的，所以加油，靠主刚强。有进一步的，或者是你觉得在这个带领过程当中有一些困难的，想跟我们谈一谈，互相交流一下都可以。
好
好，那就我们先谈到这里啦。好， David
再见。
再见。
学习主爱，传扬真爱，真正体会他的同在。要想放出的爱，帮助需要的人，在这世上相互体谅。要想放出的爱，给人分享快乐，让这世界充满温馨。
同为运动员，他们要付出加倍又加倍的努力，一个个生命的斗士突破了身体的限制，勇敢站上世界最高等级的体育竞技场，拼尽全力，绝不放弃。是时候了，看，他们已经准备就绪。 怕运，三二一，
哇，满血复活，我要去冲啊。
哎，冲去哪里啊？该不会要去巴黎这个会场吧？
对不起，无线飞行号不能够把窗户打开。
哦，只能够在这个空中啊。
对对对。
飞过而已啊。
对对，大家知道啊，这个上天呢不能，你在飞机里头是不能随便开窗户的。
但是我们有降落伞呢。哎，
然后呢下海也不行啊，一开水就进来了啊。所以我只能精神上冲啊。
好，那
非常好啊，我们有这个怕运三二一，加油 Go！ 那所以呢就让我们的朋友们呢、啊、我们的听众呢增加了一些知识，例如劝慰子他就说了，以前呢我不知道残奥呢会在外国都翻译成怕运，还以为是今年因为在巴黎举行，取巴黎英语读音的谐音，诶，巴黎哈、哦。怕
Paris 啊，
对对，现在知道了，这个翻译挺好的，内地也应该改一改啦。虽然呢，残奥会对于中国来说呢，金牌奖啊，这个奖牌榜都是第一，好像好多届都是的啊。
哎、对的对的，
很多残疾运动员都非常的拼搏，积极向上。但是细节方面我觉得呢也是需要注意的，小细节方面的人文关怀能够获得很多人的认同，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健康与否，残疾人拼搏向上，不自暴自弃，能够给人带来很大的动力啊。
嗯，真的是谢谢劝慰子呢给我们的回应啊、嗯、让我们知道诶，原来呢给大伙儿呢带来一些怕运，就是残奥的一些小的消息啊、
嗯、
一些的我们平常没有注意到的小细节的部分、嗯、诶，原来也可以让大家呢多长见闻啊。
对对、
嗯、
那说到这个细节部分，的确啊我们要关注也要关顾这些残疾运动员，对不对？
嗯， 嗯，
所以呢要按照公平的原则，让运动员能够呢和残疾的种类以及呢残疾的程度啊类近的啊做对手、
嗯、
对不对？你总不能啊一位看不见，然后一位呢是什么
没有了四肢
四肢下肢或上肢、
嗯、是，
那他们两个一起去比赛，这是不公平的嘛、嗯、对不对？
对，
所以呢因此怕运呢在各个项目呢都会根据运动员他们不同的残障程度进行分级，那整体可分为三大类。
嗯，就是哪三大类呢、
嗯、
第一个就是身体的残障啊，包括肌肉力量的受损，被动运动的范围受损、
嗯、
肢体虚弱，腿长不等，身材矮小，肌肉紧张，动作不协调，不自主运动。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视力障碍以及智力障碍的部分。
哇，我很感动的是因为它特别包括了智力障碍。
嗯、
啊、所以就是真的很全面啊，让我们看到啊残疾运动员
身心方面，
对他们的身心方面到底有哪一些的限制、嗯、所以我们在看他们的时候我们就更加感动了。那当然呢各运动项目的分级系统呢也会不同的。
嗯，
那这个是由国际联合会制定的。那我们就细到那些比较具体的项目吧，譬如说残疾人羽毛球呢是2021年东京残奥才正式成为比赛项目的，分为什么呢、
嗯、分为这个气力组，
就是可以站在那儿的，
对的，当中呢又另设了四个分组，以及呢轮椅组，就是英文字母啊 WH，
对，因为他们都有这个英文字母的代、嗯、
对的
代表
代号啊，
对，代号比较容易、嗯、那你想想看光一个项目就可以呢、嗯、有气力组，
对，
就是呢站在那儿的，也可以呢坐着轮椅去比赛的，
而且当中呢又再细分
哦，
你看轮椅组呢更细分为四个级六个，对不起，
哇，
错了，是六个级别，
哇哇，因为譬如说他们的活动范围，
对
不对、
嗯、
然后他们的肌肉力量， 那你就算坐轮椅，可能有些人呢，他的手是很有力量的，对不对？但是有些人手是没力量的，对不对？所以要按着他们的肌肉力量，还有他们的平衡力，譬如说脑瘫患者，他坐在轮椅上，但是他的平衡力可能就没有其他的运动员那么好，对不对？还有呢，球拍的操控能力，分个六个级别，
因为有可能有的是比如说有短肢啊，比如上肢，都是分得很仔细的。
对对对，然后呢，气力组，这个气就是
站起来的意思。
对对对对，有四个级别，譬如说下肢组、上肢组，还有短肢组。哇，你想看，真的是太厉害了。那为的就是什么？公平竞赛，让每个参赛的人都能够在一个公平的环境里头呢，尽展所能。
对，在这个竞赛比赛当中呢，公平、公正、公开呢，都是很重要的三个原则。
对对对，好，那咱们中国呢，这次的表现怎么样呢？现在还是金牌榜第一名。
对，
但是谈谈我们的首金好不好？我们的首金呢是在哪一天出现的呢？
就在这个比赛的开场的当天。
由36岁的李章玉。
他就是比赛的场地自行车男子C1级的3000米。
对，我觉得我们可能不用讲那个英文代号。为什么？因为讲了可能大家反正你就知道他们是分级的。那就是3000米的个人追逐赛里头呢，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本届残奥会的首金。两天之后，
他又以出色的表现，
对的，拿了另外一个级别的1000米的个人计时赛金牌。哇，就是在那个时间里头，你们要去比赛，然后呢，你冲的最快，拿到了金牌。你知道他参加过几届吗？
他参加过4届的残奥会。
对了，从伦敦到巴黎，
他总共呢获得了6枚的残奥会的金牌。
好厉害哦，4届就16年哦。对不对？那我们会想想，我在良友电台呢，我也
应该拿多少没金牌的
没金牌一枚奖牌都没有。但是呢，我做了奥运特辑，我应该是从2008年那次开始做的。
2008年啊，
2008年北京奥运吗？
对呀、对呀。
接下来就是12年的伦敦奥运吗？我比李章玉还多了一届。
哇，看来文慧老师应该得几个奖牌啊。
没有，我一个奖牌都没有。我的奖牌在天上啊。我们都是做这个奥运特辑的，但是佩服呢李章玉。那这个自行车赛当中的李章玉呢，是很自信、很从容的。他的笑容很具感染力啊。那他就说啊，希望更多的残疾人通过体育找到自我的价值。好了，我们来谈谈呢，他究竟是哪一方面受到限制呢？
李章玉呢，他小的时候啊就被诊断为先天性的脑瘫，他1-2岁呢不会走路说话，甚至呢他连坐都坐不稳。但是他一坐上自行车上啊，就好像换了个人似的，他的手脚特别的有劲儿。然后呢，他5岁的时候就能够熟练的骑着这个儿童的那种自行车啊，
好厉害哦，
幼儿园。从此之后呢，自行车就成了李章玉最重要的伙伴啦。
哇，那当他呢长大呢，当然就成为一名呢自行车的运动员。那他就说啊，我觉得获得冠军呢不是最重要的，我希望能够通过自行车，通过比赛，把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传递给更多人。那当然呢，你想象他要经过多少训练啊？那他是获得很多奖牌，但是同时背后也付出了不少血和汗，我相信还加上泪啊。那常年高强度的训练奋战呢，也让他和家人聚少离多。他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5-6个月没回家了，想儿子了。爸爸给你拿金牌了，等着我，我很快就回去了。”哇，好棒哦！
是的，现在不晓得是不是已经在家里呢跟这个孩子团聚，因为很想孩子嘛。
对，不过他们回来也是比较麻烦，因为也要有很多的培训
队安排，
对不对？好啦，
然后呢最重要的哈，这一届的残奥会呢就等着一句话啊，因为呢他获得了奖牌以后呢， 要关注的是他是金牌嘛，然后要关注的是一个银牌，是他年轻的队友梁伟冲，他就告诉他未来是属于你的，因为李章玉呢这一届残奥完了以后呢，他就不会再参加奥运会了。
嗯，也就是说呢，金牌之后讲银牌，然后告诉银牌，好，我退了，现在金牌会轮到你的，
因为你才是未来啊。
对对对，那我觉得很好啊啊，虽然说哦，我退了，你才有机会拿到这个金牌，可是就是一个传承，对不对？未来属于你的啊，告诉这个小年轻梁伟聪。那梁伟聪呢，其实在这一次的比赛啊，他都有参与，刚好
他是第一次参加残奥会的，
而且都是呢跟李章玉呢是在同一个项目，然后呢他都是拿到银牌啊。他其实呢是跟李章玉一样先天性的脑瘫，那所以呢大家可以想象他们的口齿不清啊，发音困难啊，平衡能力也差，对不对？
对的。
那这个我们的小年轻梁伟聪
克服了困难，
对，克服了困难，那真的未来属于你。所以呢记者就问他们两位了，你们两个呢同场竞技，那你们这个关系怎么样呢？
他们就说得很精辟啊，李章玉就说是好队友好对手好朋友，
对，然后梁伟聪就在旁边说他是大哥。那这个教练李鹏就说了，我们的队伍里没有人是骄傲自满的，大家伙儿充满了正能量，亲密团结，相互鼓劲儿，我们的提高都来自这些细节，团队配合很重要，所以他传承了嘛。
没错，这个梁伟聪呢就说下一届我要继续的突破自己。
那虽然呢好像呢这个大哥您退了，那我就机会呢这个网上拿金牌，
因为第一名走了嘛。
对，但是如果他不突破自己，谁知道会有另外的强手出现呢？
对，有可能第三名就追过他了呢。
对对对，所以当我们看这些残奥的选手，哦，帕运选手现在改帕运，帕运选手的时候，您说能不感动吗？
不管多少岁，现在排好队动起来。
我们情志养生要注意的地方，夏天是容易急躁，秋天呢会容易悲伤，悲伤也是上肺的。从我们养生也可以做一些运动，不一定要跑步，我觉得快步走也是个锻炼身体还有处理悲伤情绪的一个好方法。就跟我来，动起来动起来，一起动起来。当然我们也可以祷告，就是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事情都交托给上帝，
交上帝。
越动越精彩，看哪个地方能动的地方，比如说下半身不方便的，那上半身能动的地方就尽量去拉去动，能动的地方动动，能动的地方动动动动动动。
没有借口阻碍，耶耶，跟着我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现在就跟我来动起来动起来，一起动起来。
好，光听节目不动不行的，特别是听到帕运321，对不对？
而且听到李医师说我们要动起来，我也好想动起来。
想不想念李医师呢？明天节目就有他了，对不对？
没错，明天有热线问诊的时间，而且呢不要忘记哦，我们还有帕运321。哎呀，
明天好像最后一次啊，
对呀，
然后
怎么那么快啊？
所以明天更要珍惜呢，我们这一小时的时间，谢谢大家的陪伴啊，可以呢下飞机了。
好的好的，现在安全着陆了。
好，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新田，
我是文慧，
拜拜。